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再次的要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来更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的脚步，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不论是听的说的，都要得着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保罗在做一个神学的论述，在论述的犹太人跟哥里人的义，人的不信跟神的义当中的一些的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不断不断的在咀嚼在看这些经文信息的时候，其实是蛮难的。其实字都看得懂，但是真的要看到里面的意义真的很不容易。特别今天三章一到八节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接下来九到十一章的一个概述。这段经文我们看完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把它记在里面。接下来的九到十一章会详述的把里面所讲出来的这些的信息更清楚的分享给大家知道。第二章他讲到的是顺服的外邦人胜过不顺服的犹太人。我直接定义这样，为什么？因为好像有时候犹太人他会站在一个位置上说，我是被拣选的，我很棒，而且我是有上帝恩典的人。甚至有时候我们就小看了我们旁边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我要这样说，有时候我们当基督徒久了，也会小看了我们旁边未信主的人，甚至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救恩也临到他，我们也必须更谦卑的来看待神的话语。在罗马书三章一到八节当中讲到，保罗说上帝是信实的，是不改变的。首先保罗所强调是上帝与人之间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你信不信，不会因为你到底好不好而改变了神到底信不信实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的，不会因为时间，不会因为空间，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因为上帝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信守到底的神。以至于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这样子说，是犹太人的保罗跟基督徒的保罗当中的对话。哈，那是两个人吗？不是的，我更多的要说到的是，其实是保罗的身份是犹太人，但是用犹太的眼光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跟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站在这当中的眼光其实开始有一些的不一样。还记得吗？犹太人的保罗学富五车，在当时代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甚至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会被杀害，会被迫害，最大的很多的时候，保罗一定占有一席之地，是吗？但是当保罗成为基督徒，被神光照，在大马色的时候与神相遇的那一刻开始，他生命中的那个鳞片掉下来的那一刻开始，他生命不一样了。成为一个谦卑寻求神，想要去亲近神话语的一个仆人，甚至在他的话语当中，我常常一直很记得一件事，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保罗觉得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甚至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现在我讲的是基督的道理，是按着基督所教导而来的，但如果有一天我可能更老了，我当基督徒更久了，甚至我不小心走歪了我的这条路，请你们为我祷告，也要来提醒我。一个基督徒的保罗原本是这样，也很认真哦。 保罗一个很大的特征，他很认真的面对他的信仰。他面对的认真，他是犹太人保罗的时候，也认真的面对他是基督徒保罗的时候。但是这当中交错的时候，今天的经文他会用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来阐述他所要表达出来的一些神学的道理。今天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啊，罗马书三章第一节，他问到了这样问题，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罗马书三章一节，请。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的有什么益处呢？这里他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到底当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啊？请问一下，到底我受了割礼之后有什么益处啊？他问出了一个很重要问题，以至于接下来保罗自问自答又回应了，凡事大有好处，但是我告诉你们，最大的好处就是神将神的话语赐给了犹太人来管理。弟兄姐妹，神将他的话语放在了犹太人的当中，这是最大的好处。其实有更多的好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翻开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读一下。其实神他不单单只是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有这些好处而已哦。第九章四到五节，我们要来读，其实神讲了好多的好处。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九章四到五节。好，我完全传道来读，可以的就一起跟上哦。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神的话语，它有更多更多的好处，但保罗在这里他只强调一个重点，那就是神已经把他的话语赏赐在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当中。而且他说这些子民，这个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是他的儿子，诶，那个荣耀，那个诸约都在他们的当中。但保罗说了一件事，第一是什么？神的话语。告诉你旁边说，神的话语很重要。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其中圣言他指的是在那个时代，指的是整个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应许的部分。神怎么带领旧约的这些神所拣选的百姓进到迦南地，怎么样去看见那个这些神的百姓从高山到低谷，从抱怨到感谢神，又从感谢神到沦落，又从沦落进到了神的救恩当中。是耶，在旧约的圣经，我们一步步一步步的看到这样子一个神进入他们与犹太人与这个以色列当中一个很特殊的关系。以致其实有人这样说，说他把犹太人就定义为神启示的管家，他拥有监护神特别的启示，那个特权在这当中是别的邦国是没有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看圣经生命记四章八节，如果可以你翻到，如果不行的话你听婉倩传道来讲。生命记四章八节这样说的，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哪一个大国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典，像神放在他们当中的一切律法呢？在诗篇也有讲到这句话哦，在诗篇147篇19节到20节他这样说，神说他将他的道路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这里再次的告诉我们，神把他的话语赏赐在他的百姓当中，神是这么爱 以色列人特别的拣选他在这个当中。你知道吗？在300多年前，法兰西有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国王，他叫做路易十四哦。有一天他就问那个数学家，他就说，你只能说一个字来证明这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迹。你知道他讲了什么吗？ Jews， 他是犹太人的意思。因为犹太人，神把这样子一个犹太人是上帝放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很伟大的神迹，一个王国2600年之久的民族被驱散在各地，受各种的逼迫，各种的酷刑，各种的残杀，但却保有这样子一个祖宗的宗教信仰、文字、文化、习俗等等，甚至能够在原先的土地上重新的站立起来。他说犹太人就是从神而来的奇迹，但是保罗又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保罗又说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如果你能够往第二章来看的话，其实第二章的25节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讲到了一个论证，他在讲说，你以为你犹太人受了割礼又怎样？如果你的心是犯罪的，如果你的生命是软弱的，那你比那一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还不如啊。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想要请问一下，你是基督徒有什么长处呢？你受洗了来到教会有什么益处呢？到底对你来说成为这个角色有什么长处呢？到底对你来说，当你愿意在众人面前宣告，是的，我是受洗的基督徒，宣告耶稣是我救主的那一刻，宣告我就是主的门徒的那一刻，请问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益处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他透过保罗跟犹太人说，第一个益处就是神将他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的当中，好叫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指导的法则。我很记得哦，有人这样问过，那时候晚线传道才刚刚来到屏东进修，我跟明进传道，那时候明进传道28岁、27岁，晚线传道才刚满30岁。有姐妹就约我谈话，我很记得那一幕历历在现在我的面前哦。他说，晚线传道啊，你又没有跟我一样婚姻家庭破碎过，你又没有跟我一样经历过这样子的问题，你凭什么辅导我？你凭什么跟我谈话？我说，某某姐妹，我要告诉你，不是因为我的年纪或我需要经过这一切，因为我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有一个标准的法则，它告诉我们有一个标准应该怎么往前走。或许他没有跟你讲说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但是他一定有跟你讲说这个神的法则是什么，你应该如何来处理。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在看待圣经的吗？弟兄姐妹，你在你的教养上，你的婚姻相处上，在教会的服事上，在你的职场上，你是这样看待神赏赐在基督徒当中那宝贵的话语的吗？犹太人又如何？受了割礼又如何？我们是基督徒了又如何？而我们受洗了又如何呢？重点是，主，我知道我的心要来仰望你。还记得圣经里面说，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发出的？由心发出的。而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端正在神在当中，是因为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很重要。在哥林多前书吧，还是后书，有点忘记，他这样说的，他说一点点的不一样，一点点的笑，一点点的不同，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的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吗？那要怎么知道呢？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与这位神来约会，读他的话语，将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甚至说，主啊，求你透过圣灵来引导，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眼目是否在正确的当中。因此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很重要的是，保罗要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成为了怎么样的角色，乃是我们的心是否能够对准这样正确的焦点在耶稣基督当中，而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把那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最宝贵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圣言。第二个问题，其实保罗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第二个问题的第三节哦，第罗马书三章第三节，我们要一起来读第三节，请。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请问一下，因为我们的不信，神的信就被废掉了吗？不可能的。如果废掉了，我们干嘛还在这个地方？这个信仰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记得昨天我们都会陪读新生命，为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陪读新生命。这时候我就问了我们那时候陪读到第九课了吧。在第九课他讲到说神复活的这件事情。那我就问的那个姐妹，我就说，你相信神的复活吗？她说，我相信啊，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那在那个信息当中，他就这样讲到，他说，从旧约圣经开始，就常常在预表着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会来到，有一个人子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有一个救赎主会来到我们的当中，要来拯救这些百姓。可是如果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在旧约的时代的这一切都怎样？都是不成立的，而且是错误的。甚至有人说，哦，这可能就是一个外星人所讲出来的外星话吧。但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所预表的真正事情在新约当中成立了，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以至于神是的，你是信实的，你就在你的话语当中成就了信实的恩典。甚至一直到现在，神说，我不单单只是让耶稣基督复活，让你们战胜死亡而已。当我被钉十字架那一刻开始，那一切的罪都打破了。打破了之后，他说圣殿的帕子会裂开，我们与神再也不需要祭司来帮助我们祷告，再也不是我们犯罪了要放一只羊到旷野去把我们的罪放远一点，还是烧了牛啊，还是做了什么样的细面啊揣面这些事情要来赎我们的罪，不需要了。因为当耶稣基督信实的把那个救恩临到当中，把这个复活临到当中，那个帕子裂开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得以能够与主面对面来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何等重要。于是保罗他在这样子的问答当中，他说，如果有些人不信实，难道神就跟他们一样不信实吗？不是的。接下来的经文第四节，他说断乎不能，这里听起来很老舍哦，他这里讲断乎不能，其实是一个很严厉话，不是哦，你不要这样说，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就开始说了，神的真实，人的虚谎，当神在责备人审判人的时候，也显神的公义在这个当中。这时候保罗他是把这样子一个比较，不信实跟神的信实相比， 所以神是可靠的，是可信赖的。神忠于他的话语，好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以至于弟兄姐妹，我们是忠于我们在神面前所说的那个话语呢？还记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现还记得你在受洗池里面讲过的话。牧师会说，我奉父子的圣灵为你们施洗，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你愿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吗？那你们就会说阿们。这里面有带着什么样的答应你知道吗？第一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们的门徒，诶，弟兄姐妹，你有传福音了吗？第二个是，我愿意归入主的名下。如果我们用白话人说，我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他的家中来学习，来成长，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更新成圣。弟兄姐妹，你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吗？弟兄姐妹，你在神的话语当中真实成为一个跟随神的门徒吗？这是他的话语跟我们说的，这位神是真实的，而且他在执行他对不顺服给予惩罚的时候，也表达出他的信实，好像是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对于成就他的话是可靠，是信实的。因此当有一些人他们不信实的时候，但是神还是信实的。当有一些人不是每个人都可靠的时候，但神是可靠的，因为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话语就在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接下来保罗他用引用，就引用了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哦。我们来读如经上所记这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往上，不，第四节，如经上所记，请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说明了当时神审判他百姓的时候，神的信实在同时也被认识，而神也透过他百姓的罪，他的信实跟公义也被彰显出来。其实你会想说，神为什么要引用这个诗篇五十四一篇第四节？其实这一篇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忏悔诗。忏悔诗的意思就是悔改在神面前的这个诗篇的意思，是大卫犯罪悔改之后的祷告。保罗引用这个经文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即便像大卫那么伟大的人，甚至是敬畏上帝的人，神说他是一个我很看重的仆人，即使他这样子，他都犯罪不谨慎的得罪了上帝，更何况是我们。人会做事做错事，人会失信，人会毁约，但这些会导致上帝改变他所要赐予的应许吗？绝对不会。因为保罗举大卫的例子这样说，即使人犯罪连是毁约的，绝对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就像我们诗篇所看到的，上帝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永远坐在王位上，这应许一定实现，绝不会因为大卫犯罪受惩罚就改变了。的确是这样哦，透过这样我们就来想，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常常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质疑，上帝是不是爱我啊？他到底会不会真的就这样带领我啊？到底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啊？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怀疑过，我承认其实我常常这样怀疑，看到人的软弱，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这个黑暗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是不爱我们了，是不是他的手已经缩回去了，才会让我吃那么多的苦。 弟兄姐妹，不是的，有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吃苦当中，我们反而看见神的性质跟神的公义在这个当中，我们反而知道了神他是绝对不离不弃在我们的当中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我们想想好了，当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上不断在犯罪当中，那个死亡就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发生。肉体的死亡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死亡是你生命当中那个灵性的死亡，是与神之间的死亡。这样的死亡使我们的生命失去盼望，自己想做主，却把自己所有想所有的习惯搞得乱七八糟，所有的次序搞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灵性死亡。但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的当中，就好像婉倩传道刚刚讲到的一样，这位神他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他彻底的解决了罪的这个问题，以至于其实这个信与不信的问题，我们要回来要检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罪。其实会不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做主，我们想要自己掌权决定所有的事情。所以当你发现你的不幸跟软弱的时候，其实更应该的是回转到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来光照我吧，神啊，求你按照你的信实来对我说话吧，好叫我能够常常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不要与你隔绝了。好像大卫在另外一个诗篇说，主啊，求你不要叫圣灵掩面不看我，求你继续透过圣灵来引导我的生命。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的不信不会影响神到底信不信实这件事情。甚至当神在这当中带领我们，甚至你觉得受苦审判的时候，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经历到其实神他的施恩手正在带领着你，他永远没有把他的手收短。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有点老舍哦，但是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常常是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会这样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好吗？罗马书三章第五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请。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了人类的罪跟神公义的关系。在第五节的前面，同样的以人类的罪跟神的公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是提出这样子的问题，说保罗如此的回应，他说断乎不是。接下来的第六节帮我再看一下，这是极烈的否定，否定绝对不是的，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个恶事所以才成就了神是一个善良的神，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断乎不是这样子的。如果神是一个这样子的神的话，神怎么能是公义的神？神怎么能是那个审判世界的神呢？这一次保罗再次的否定，再次的强调在旧约中绝对的公义。在生命记当中他说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里在告诉我们，神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是又公义又正直的，是诚实无畏的，是完全的。接着保罗，当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绝对不是我们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时候，保罗接着又反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神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神怎么审判这个世界呢？如果要透过我们犯罪才能成就神更好的话，那这位神怎么审判世界呢？所以很显然的，在第五节的时候，他所说到这个事是荒谬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接下来的三章七到八节当中就讲到，指控的人就，这当中保罗也提问了这个问题，说 犹太人的不忠信使神的信实越发彰显，以此不因他的子民犯罪惩罚他，导致要去作恶以成善。而且接下来他说，保罗对这样子的荒谬的结论没有去理会，没有辩答，甚至他到最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是说我不需要辩答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就是错的，只要讲这种道理的他就是犯罪了，这个人是必须要被定罪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这个答案在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经文是因信称义这个问题。真正的辩答会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六章，来清楚的明白，当在这样的当时的辩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信称义的问题。这个言语是不能够承认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能够作恶，好像去成就了神，好像变成一个大善人一样。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啊，我这样吃吼，是为了不要让你太胖啊。就有人这样讲嘛，就是哦，我做这样的事是为了要让你显得更好啦，因为这个的不好显得更好。其实在世界上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常常听到的，但是我们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神是完全信实的，到底我们义或不义，我们信不信实，我们相不相信这位神，这位神永远是信实的，永远是善的，永远把恩典在我们当中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们一定要记得，上帝爱我们这个人，却恨恶我们犯罪的行为。好像刚刚明星传道有讲到的这个同性的运动，弟兄姐妹，同性的运动跟同志是两码子的事。同性的运动、同志的运动，这个运动是要主张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包装了性解放、错误的家庭观，把家庭的整个正常的程序完全瓦解掉。可是其实同性，我们是恨恶的是他犯罪的行为，但神爱这个人的。可是多少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表达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让人家误会我们很讨厌他们，甚至是排斥他们了，以至于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用对的方法、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会有这样子这个信跟不信这个罪的问题产生在当中。但是弟兄姐妹，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爱我们，但是他恨恶我们犯罪的行为，但因为他的信实，他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不再被罪辖制，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求赦免，来悔改认罪，那神就把那更新的救恩日日加添在这个当中。因为神说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要人人能够悔改。还记得有一个经文说，99只羊，有一只羊不在那里面，神也要想办法赶快把那只羊找回来，是吗？弟兄姐妹，我要说在场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是那一只羊，神就是这样子的把你们带回来，用尽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事物，将你们带回到神的家里面。而神的家里面是一群罪人所在的地方，但神恨恶的是这群罪人的罪，而不是这个人。而我们如何在这当中透过神的话语更多的来学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像新生命讲的如何经历到称义跟成圣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以致我们的生命使得能够与神相遇呢。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当中，很多的事情很快，很多的事情接踵而来， 人的身体的软弱，心灵的软弱，甚至在环境上面人心险恶所制造的一些的问题，人际关系、夫妻关系的错谬。可能有人会问说，那还有什么值得我去相信跟信任的呢？弟兄姐妹，圣经说天地万物都会改变，都将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唯有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犹太人长处是什么？割礼益处是什么？基督徒长处是什么？当你受洗归入名下之后，你的益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来紧紧跟随他，让我们学习来抓住他的话语，让我们学习来突破那败坏的生命，让我们学习透过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透过今天的话语，你再次的告诉我们，主，你的话语是永远不废去的。天地要过去，但神的话语是不被废去的。主啊，你在当中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因为你的信实成就了一切，因为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不再被罪所辖制，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成长。主啊，在新约的时代，你如何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拯救者？如今到现代的这个时代，主啊，你不把你的话语废去，你仍然差派圣灵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不叫我们成为孤儿，使我们的生命被引导。你说我们就是你的殿，以致我们能够成为那能够见证你荣耀的人。好像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领受从你而来儿子的身份而已，荣耀的身份而已。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也是一群领受你儿子身份、领受你那荣耀恩典的百姓。就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成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邀请弟兄姐妹，你们继续闭上眼睛。今天的这首回应诗歌是新的，但我邀请你们来思想这段歌词，也成为你们的祷告。
充满全地，
当世界沉默无语，
当世界沉默无语，
世界有许多的不幸，
你将旋律，
但是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要永远赞美，
谢谢你主啊，我们要来回应你，我的心何等感动，
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
我要，
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 稣能得着我的心。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用这首歌来敬拜，宣告主啊，当天地一片黑暗，你的话语要扎在我们的当中。
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
当世界有多少的黑暗、罪恶、沉默无语的时候，你在我们的当中。
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
主啊，我要永远，
我要永远赞美。
我心何等感动，
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去住在
我心何等的感动。我们来宣告，主啊，谢谢你。
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居住在我心。
我深爱你，
我深爱你。
主，我们要举起手来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主，你会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
我要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
你是信实的真神，我们举起手来宣告。
心是真神，勇敢，我的心真神，
祷告，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当世界如何变幻，当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动的时候，你要使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使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要向神来献上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使得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愿你自己恩待我们，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回来到你的面前，抓住你的应许，主，在生活当中就明白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啊，就明白主你自己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向你 害怕父神，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主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剑刺入我们的心，主啊要破开我们的骨与骨节，主啊深入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主对我们的生命发生出效力，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你，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依靠你，紧紧抓住你，主你的话语你的能力就覆庇着我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要靠着你的话和你的圣灵来彰显主的荣耀跟荣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将与引导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可以彼此祝福祷告。
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